实在是一个伟大的神，伟大的上帝。所以我们今天恭敬到你的面前来崇拜你，求你能够从我们的口上也从我们的心中得到荣耀。求主在我们今天聚会的时候同在，大大的祝福每位，让你的话语继续深入我们每个人的心，让你的圣灵能够继续做你拯救的工作、奇妙的工作、改变人的工作，好让你的荣耀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彰显出来。至于我们不但是在口头上，而能够在生命里面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就快要离开这次大会，我们祈求你让我们能够寻见着你，并且经历到与你甜蜜的交通，也能够出去的时候，离开这里的时候，能够带着你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面上，好让人家看见我们是见到了你，跟你在一起。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今天早上继续向我们显现，听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感谢。求你除掉我们心里面一切的障碍，好让你的话语能够深入。我们感谢赞美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到了最后末了一次的这个聚会讲篇，但是在讲结果以前，因为今天最后一次的题目啊，就是结果。但是昨天晚上聚会完了以后，一位弟兄就问我的说，前一次讲到关于信心的种类啊，在圣经用这性质的不同的方式里面，我开始讲的有小有少这两种不同，有很重要的不同的一种性。因为少就是缺少一些重要的因素在里面，小不要紧，少就不可以。那他说你继续讲下去九种呢，我们就好像连接不起来。说我跟别的几位人谈呢，他们也连接不起来，不知道哪一些是少，哪一些是小。我当初一位这个一看就知道，但是显然不是如此，所以呢，我就快用两三分钟的时间呢，所以把这个讲一下啊，可以讲得很快，也很简单。头一三种呢，一看就知道这些都是神所赐的，不是我们扎根得救的那种信心。第一种我们看到是神所向我们启示因信得救的真理，这是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总是完全的，不会是少的，也不会是小。神的启示，救恩是多么大。所以这一点呢，因为不是关于我们对神的反应的那种信心，当然不也谈不到小，也谈不到少啊，都是完整的、完美的。第二种信心，我们说是看见是信心的恩赐啊，神所赐的恩赐也是完全的，也就不是讲我们的反应，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第三种信是圣灵的果子，当然圣灵的果子也谈不到小，也谈不到少。圣灵的果子呢，是也是完美的、完全的，是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结出来的果子。所以这三种呢，完全是神那一方面所赐给我们的信啊，不是我们向他反应的那种信。所以这三种呢，根本是跟小跟少没有关系的。以下接下去的几种呢，再讲下去五种呢，都是少的，都是缺少很重要的因素在里面。你记得第四种就是什么呢？就缺少爱的信心。那这很显明是不是小，而是少，因为缺少爱嘛。第五种是缺少持久的能力，是暂时的信。当然是缺少什么？就是缺少那个持久、很久的那种能力。第六种呢？信就是缺乏什么？就是缺乏驯服的信心。有信呢不驯服，是缺乏驯服。第七种呢？缺乏什么？就是缺乏洁净和爱真理的信心。你记得，这种信呢是跟一个腐烂的思想汇合在一起，那是很特别的。就是说，那个信是在头脑里，并且呢， 那生命呢，还是一个被罪、被情欲、被世界捆绑的一种生命，所以是一种带着腐烂的思想在那边。所以都头脑里面一边在信，另外一边呢，就是不愿意啊，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来。那么第八种呢，那种信心是缺少什么呢？就是缺少行为的信心，跟上一个比较相近。但是这第八种你记得是所谓魔鬼的那种信心，他真是知道，但是不但是不愿意去做，又是个更严重一点，就是一个叛逆的心在里面，叛逆的心，信而没有实际行动，啊，这是雅各所讲的关于魔鬼的那一种信。但是你信上帝很好，魔鬼也是这样信。如果你不愿意把神的话语实行出来，带一种背叛神啊、拒绝神真理的一种心态。所以这种都是缺少很重要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只有到第九种我们所谈到的信的时候，是说这个信是完整的，里面没有缺少任何因素的。只有第九种可以叫做小信。小呢不是不好的，是你刚信主的时候，当然还要往前发展了很长的一段路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啊。或者你刚重生的时候，你是一个婴孩，那个时候只喝奶，还要长大。但是我们看见一个婴孩，无论路怎么小，他还是完全的，没有缺少任何的一部分，他的身体是完全的，他脑子什么都在，都完，只要长大。他后来长大的时候那么聪明，是不是他小的时候很笨，后来长得很聪明？当然不是了，他那些个能力已经。潜在他的这个他这个小小的身体里面，将来长大的时候能够发挥出他所有的那些个才干的能力。所以只有第九种是小的。所以上面三种根本谈不上小大，因为这是神所赐的。下面五种都是缺少重要的因素，最后一种才是完满的，有信心。虽然是比较是粗信的，或者幼稚的，或者很要长大的一种，但是还是一个完美。那三个重要的因素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已经提到两个，今天也提到第三个，信心里面重要的因素。两个呢，我们昨天所看到信心里面，一个是驯服，那是第一个重要因素。第二呢，就是爱，因为驯服而爱。我们基督徒爱人不是出于感情，我看看他这个人很和气，所以我爱他。我看看这个人，我看我喜欢他那个脸的表情，所以我爱他。我爱一个人不在于他的表情怎么样，他的性格怎么样，我是出于驯服而爱。所以我先讲驯服，后讲爱，是这个原因。这是根据圣经的道理。如果我出于我自己的感情，恐怕我能够爱的人就非常少，因为我们的性格中能够欢喜的人当然就非常少，是不是？但是如果出于驯服的时候，那么我就爱这个人，不管他欢喜我不欢喜我，他对我怎么也不要紧。这是爱敌人的原则。你哪有人自然而已会去爱一个敌人？不会的。我们爱敌人是出于驯服的原因而去爱，就算他打我我还爱他，这是人所做不到的事情，这是出于圣灵的能力来做的啊。但是这是出于能圣灵能靠着信心，借着驯服啊，才能够做得成功的。所以重要的因素就是驯爱。但是还有一个信里面的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怎样来依靠神，信靠神。我们常常刚我们谈听到刚才诗班唱的那么美丽的一首歌，神啊，你是何等伟大，你是何等伟大。但是我们到日常生活里面去，面对日常生活的挑战啊，世界的这个逼迫的时候，我们都忘掉。所以呢，有一本英文书 Phillips 写的，叫做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说你神那么伟大，但是面对实际的时候，你的信心我就看不出来了。我看你的信心来，如果来衡量一下，照你的信心来衡量一下，你的神大概就非常非常的小。 你的神大概没有什么能力。我们当中有哪几位？有像但以理书里面提到的三位圣徒，放到火炉里面去烧也不怕。上帝，他们的上帝，他说我们的上帝是伟大的上帝，他拯救我们，我们也信他，我们驯服他。他不拯救我们，让我们烧死，我们也一样跟随他，我们也驯服他，我们还是爱他，无论他的旨意怎么样。果然上帝就拯救他们，让他的名留在他们的身上，大大得到荣耀。他们信我们的上帝是何等伟大。你出去的时候，人家看你的身影，能不能够说，哇，这个人的上帝一定是了不起的，伟大的上帝。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伟大，面对一点经济困难，哎，恐慌来了。我们知道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说，你看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草啊，神都供应他们的需要啊，你们比那些宝贵的多，上帝照顾那些，他更会看顾你们啊。所以你只要信靠我，跟我走，讲起来还好听啊，这个话听来这多好听，听得很舒服。出去一面对事实的时候就忘掉了，我们伟大的上帝都忘掉了，没有了。我们的上帝自从我们的心，我们的信心来看，就是非常小。很多人不愿意信主，为什么呢？他们从基督徒身上看不出有任何伟大的上帝存在，看不见。 Your God is too small， 现在本书说的。我们怎么能够结果呢？我们怎么能够荣耀他呢？我承认，如果在这一方面向大家做见证，可以做见证几个钟头。我怎么从中国出来，神怎么供应我的需要，经济上的需要，体力上的需要，更重要属灵上的需要。我讲这些话，我知道对一些登山宝历的事实，因为我活出过这个事实，我经验过这个事实，我知道我的上帝是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上帝是伟大，所以听到那首歌就啊，使我的心充满了赞美感谢的心。我三年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跟父母失去联络的时候，一点钱都没有，刚信主没有人支持，我父母在什么地方，我父亲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我失去联络。信靠谁？信靠神。开始起初的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啊，最后把我一只表卖掉，那个表对我非常宝贵，因为不是因为它价值大，那是因为这有一种感情，这个使我回忆到我一个姑妈送给我的，那个姑妈呢对我非常好，非常爱她，所以是一个纪念品。但是为了要维持自己生活，没有办法就把它卖掉，到最后没有东西可以卖了，除了我穿的衣服之外，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不多久啊，这没有办法，只要完全依赖上帝。那么那个时候看看登山宝训是真话还是假话了啊？没看过天上飞鸟，那现在我呢？怎么办了？我没办法了，只好看依赖你了。那神三年里面奇妙的供应，奇妙的供应。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我是个很年轻的基督徒，都不知道圣经里面有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啊。我买了一罐萝卜，我常常喜欢跟人家分享，是美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剩下的那种军用品，是一个罐头。那我平常不欢喜吃萝卜，因为这不是中国萝卜，这是洋萝卜，这个味道我就不欢喜吃。但是你挨饿的时候，你不谈欢喜不欢喜，所以就买了这么一罐东西来吃。神行奇迹，那个时候很奇妙。那一罐萝卜啊，可以吃两个礼拜，吃不完，你相信不相信？我这每天吃，每天吃。开头呢，我就剩上面剩下那么一点在下面，我想哎，大概一两天就完了，吃下去吃不完了。我舀出来。这个东西不用烧的，你加热水进去就可以了，没有热水就冷水就可以了，因为这是叫 dehydrated， 就要加水进去泡一下就可以吃了。因为军用嘛，你比如说打仗有时间去烧东西，你就加水就吃下去好了。就天天吃着萝卜， 过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了，我就说这天怎么吃不完的、开头我都很高兴，吃到第八天第九天了，这个东西就越搞越难吃了，因为向来我已经不欢喜吃萝卜，再搞下去呢，搞到这么十天十一天十二天呢，哎呀，我就是觉得这个萝卜呢就越搞越难吃了，到谢饭的时候越来越难谢饭了、所以后来呢我非常惭愧，我张少我非常惭愧，我到后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真对不起你啊，对不起啊，我实在吃不下萝卜了、吃不下，再过一顿就没有了，吃完了。又后来常想这件事情太奇妙，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旧约里有这么一回事啊。你知道这个以利亚大先知那个时候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啊，那个寡妇那个油跟那个面粉啊、这用不完，那时候我不知道，后来看圣经，哎，这就是我的经验嘛，奇妙的很，奇妙的很。我想油跟面粉可以吃三年，我想还可以，因为可以种种办法来烧，问题是萝卜我不知道怎么来做。所以呢我想如果我今天这样说的话，埋怨这不没有感谢心的话，我相信神一定会管教我这么多年之后啊。但是那个时候他把我当属灵的婴孩看待，所以我呢发现他就恩待我啊，你不能再吃了，好了算了啊，不要紧，我想今天我就不敢这样做了，只要我吃两个礼拜，吃两个礼拜，吃半年就吃半年，继续学习感谢神。神是何等奇妙的上帝，这样带领我们。所以这个信心第三个因素，知道怎么样在一切方面来依赖他啊，依赖他。我出国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神怎样来保佑我呢？啊，他又行奇迹了。那个时候我昨天说到这个共产党开始，就是前天说的共产党开始对我实行压力，我如果留在学校里面呢，这个事情就很难搞下去了，因为他们一直注视我，看我在到底做什么，一举一动都被他们观察。但是呢神有办法来保佑我了。有一天我在踩脚踏车呢，觉得有些冷汗从头上出来，我听说呢冷汗可能是一个肺病的一个表现，我向来对身体的健康非常注重，所以想到如果我生肺病了，因为不够营养的原因了，那么这个东西就使我非常担心了，所以跑到上海一家医院去透这个 X 光啊，照光，透过光线呢，他照了一个照片，看见里面果然有个黑点在那里。哎呀，我想不得了了，我现在一方面也没有钱吃饭呢，更不没有钱去看医生的，这一下子终于大概就完了。那我想想来想去想，可能那个机器有点问题吧，不是我啊，我还不相信啊，他这是机器有问题，跑到上海另外一间大医院去照，再照一下果然有黑点在那里。那么他们就给我一张纸，上面有两个小肺在那画在那边，肺里面就画了那一点，在那个他们拍出来照出来的那一张那个黑点就画在那里。这一张纸啊，成为我在中国大陆的护照，实在是护照保护我的护照。你知道我到中国什么地方去，我变成一个自由人了，因为我现在有个护照，就是这两个小费画在那上面，有我的名字填好。如果是你为什么不上学，我再拿去看。你不要把病传染给别人去。我到什么地方去走没有那么自由，没有人比我更自由。为什么你们中国大陆，你从哪一个城市到哪一个城市去，你离开的时候要报告公安局，到那边去要报告公安局，中国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但是我报告公安局的一个仪式问题，虽然那个护照拿出来一看，哦，这个人快要死了，那样他去了。没有问题，你要走什么地方就走到什么地方。这个是他们让我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他想你这个人没用了，对国家，你这个人在这生肺病，我们还看过这个人，他死在这里，我们还要把他埋葬起来。你快点走吧， 另外中立走，啊，所以起初我申请两次离开中国，不让走的，不肯给我走。我说我回去，因为父母大概已经出国了，我留在那里不可以走。那这次你这个护照申了费用了，他们也说你快点走吧，你要走你走吧。这神做出奇妙的工作来，还有怎么奇妙呢？我出国以后再去照 X 光啊，他们照来照去看不到任何一点这里面，奇妙不奇妙？没有黑点的。他说你什么地方有黑点？你根本不但没有肺病，黑点都没有。因为有些人生了肺病，好像那个东西就接起来了，好像肺病停下来了，但是那个黑点还在，你根本没有黑点嘛，多奇妙！我们懂不懂怎么样在各种情况之下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伟大的上帝，伟大的上帝。我到了欧洲，到了香港，这个里面的奇迹太多了，我不要再讲，这个讲下去一节一节，你看到神的伟大。所以我说我听你唱诗班唱神的伟大啊，我就是满心感谢神，神实在是伟大。到了香港，我就在神的面前等待神，说你要我做什么，我反正完全跟随你，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神的带领呢，就跟我讲清楚，我要到欧洲去，要到欧洲去。这个里面也有原因，一方面我母亲那个时候在瑞士，她是有肺病，肺病生得非常严重，你一个肺被开刀拿了出来，那时候她还没信主，她那个叫做跑马性的肺病，非常叫做 consumption 的英文，非常危险的，一个人死得很快，那时候他们赶紧的把她肺拿出来，说生存的可能性希望大概有20%，结果我极力为他祷告，他结果是没有死，后来信了主，跟我一起跪下，眼泪这样流下来，把自己交托给主，这也是神的奇迹，神的大能。他跟我说，我能给你肉体上的生活，但是借着你呢，神给了我永远的生命，这是我最感动的，生平最感动的时候，我母亲跪在我身旁，满脸流泪，把自己交通给主。在那时候我母亲呢，在瑞士，这个肺病在瑞士是疗养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你知道是肺，那个空气也很好，疗养院非常进步的技术非常进步，所以呢我就那个时候就看主的带领到欧洲去，但是没有钱，不知道怎么去法完全这个事情也交在主的手里面，所以我就在香港去找工作了，这里东找西找，那时候香港难民到处都是很多都是从中国出来的技术人员啊，知识分子很多，我找工作并不简单，因为从香港那个时候来的1950年的这个是56年的时候，大家会知道神就行奇迹来了。有一天在美国这里西岸 Oregon 神那边奥利根那边有一位太太60几岁的太太在祷告，感谢神，我们在今天的时候还有人懂得亲近神多宝贵。这位60几岁的太太美国人在祷告的时候，神跟她讲你到香港去，香港在什么地方，找个地图。她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学业，只懂得亲近主，相信他平时没有离开过美国。那么香港在什么地方，大概还要找个地图来看看。上神跟他说你到香港去，我要工作要你去，他就跟丈夫说我今天祷告的时候神要我到香港去。你丈夫也是爱主的人，说你要去你去吧，神叫你怎么做你做，他就跑到香港去。跑到香港去的时候，主要你要我做什么，主说你等在这里，我会跟你讲，他就等。那我到香港去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住在香港呢，以前嘉年威老道，在香港认识的嘉年威老道，在金尖沙咀的地方呢，就是叫这个信义会中心，现在是个新房子，我前几年经过看见是个高楼在那，那个时候是个旧房子，小楼在那边那么看到这边到了那边去住，不是我知道的，就是因为一个教友到我到那边去住 么这位太太到哪儿去呢？她也住在那边，在那儿等候主，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有人敲门，我开了门的时候，他站在门前，他说主跟我说的话，我说什么话？他说我要你啊去买一张票子到欧洲去。我说感谢神，我说这个你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吧。所以这么说了几句话呢，他走了。过了几天呢，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买船票？那个时候机票主要是买船票啊，五几年的时候机票大概那个时候飞机，现在我们都是坐飞机了，不过那个时候坐船还是比较便宜一点。所以他说你有没有去订了船票？我说没有。他说你为什么没订？我说我就请你在为这事情祷告。他说我很清楚，主意跟我讲话，你快点去订船票。所以我订船票到欧洲去。呀，主的供应奇妙不奇妙？我从中国大陆，从上海到香港，他又派一个人要从美国的香港来，一个目的就是把我送到欧洲去。我后来在想，难道香港没有人听得见神的话语吗？要送一个人从美国到这边来做这件事情，奇妙不奇妙？我上船之后的第二天，他自己回到美国去了。他说我的工作完毕，神要我做的事情做完了。你说上帝伟大不伟大？奇妙不奇妙？这里面再讲下去就讲不完了。所以今天我们快点讲到结果子，因为这个跟结果呢，因为这个跟结果都很有关系。因为你过着这一种生活，你知道你上帝是何等伟大，借着你的生命就有人来信主了。我不是说上船吗？我上了这个船，这个船是货船，一共只有11个人坐这个船，所以呢，我跟另外一个人分一间这个船上的房间，叫什么？仓房，所以跟他分，他要到新加坡就下船了，现在还只有4天呢。他不认识主，说主啊，求你救这位朋友吧。到船进这个新加坡的港口的时候，新加坡在那个船窗里面望出去已经可以看见的时候，这个人跟我同时跪下，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我从福音从来不实行压力，不用这种 high pressure technique， 不用这样的，要让神做他的工作，吸引那个人。那个人果然就跪下，4天里面结出果子来。常常我就很愿意继续讲下去，见证神的奇妙。但是更重要，今天我们要讲到结果的4个重要基本原则。那么结果呢，有2种，一个大家都很熟悉，是属灵的果子，是加拉太书5章里面所讲到属灵的果子。但是另外一种果子呢，就是引人归主的果子。这两种果子都非常重要，并且这两种果子不能分开的。如果你没有属灵的果子，你所结出来的那种引人归主的那种果子，恐怕不能长存下去。都是出于属灵能力引人信主。我们可以带人信主有2个办法，一个是靠人的智慧、人的能力叫他信，是可以的，把他说服下来也是可以。这种办法我不敢用，凭3寸不烂之舌啊，把人家说服。我们有些人口才，或者当用口才人，有些人口才比较好的，可以把人说服啊。这样的作为果子，那不是属灵的。但是另外一种，就是神借着你的生命，透过你的生命，把一个人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这种叫做我们所谈的结果。所以你自己生命里面的果子，跟外面那些信主也可以称为果子， 这两种不能分开的，两种都是要连，紧紧地连在一起。但是从里面说到外面的果子应该是以什么原则呢？让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这里主耶稣跟我们讲，主耶稣跟我们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果子来。你说这个人又要讲死了，哎呀，天天讲死，有什么办法？这是神的话语吗？我们的题目是结果，你看这里怎么样结果，结果的秘诀是什么？就要死。所以你不愿意听就不要结果嘛，你有什么别的办法，你或者发明出一个新的办法不用死来结果，那么你就跟大家讲一下是怎么做法。如果你要用肉体的办法来领人归主的话，这节性经文就不用看了。但是你要专结出属灵的果子，就要看这段经文。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这是实在话，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单单落在地里还不够，要死，仍旧是一粒，这是事实，你知道事实。你种一粒麦子下去看看看，如果它没有死，它留在那个地面上，它也结不出果子来，要到地里面去埋葬在里面，在那里好像外表看来都烂掉了，里面的生命出来了。当我们外面属世的生命实在是开始被借着被开始烂掉，可以说死掉，里面属灵的生命就可以发挥出来了。不然的话，你就是仍旧是一粒。但是如果死了，对世界死，对旧我死，对肉体死掉的话，很多基督徒不懂得什么叫做对肉体死掉，不懂得怎么样放弃情欲，还是被肉体困绑，结不出果子来，起码结不出属灵的果子来。我请问在场的每一位，我不知道你做基督徒已经有多久，无论是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你结出多少果子来呢？你的生命回想起来，领了多少人归的主？那些人你所领归主的人，还能不能够在属灵的生命站立得稳呢？一些基督徒甚至全时间侍奉主的人，很惭愧，念到什么神学院，做到什么别的工作，没有领过人归主，没有，真是很可怜，没有结出果子来，何等可怜！做一个基督徒的目的，目标是什么？你知道吗？神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让我们自己来享受自己的救恩？或者他救我们的目的是叫我们结出果子来？我们一会儿再看神的话语。现在我们继续快快讲下去，我们还没有开始讲到四个原则啊，一会儿就讲到，所以我要赶紧讲下去。因为除非你知道这个属灵的原则怎么样来结出果子的话，还是不知道怎么样结果，所以我到了大会来说要学习结果，结果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来结果。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这一段圣经里面，你看见什么呢？前面一节是适用于主耶稣的身上，是主耶稣在说，当我死，借着我的死可以结出很多的果子来，你我就是他的果子，是不是？是借着他的死，借着他复活的生命，就是我们是他的果子，我们因着他的死得到生命。但是你看下面的两节，就是我们刚才看二十四节下面的两节，二十五跟二十六节，这个真理就应用到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上，这个同一个原则呢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来了。我们也是这样才能够结出果子来。那今天呢，我想快快呢用两段经文呢平行的来看， 快快看出呢四个重要的结果这个原则。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至第八节，这一段圣经呢完全都是讲果子的事情。那么我们不会现在一节一节去看啊，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当中选出几点重点。那么另外一段经文呢放在旁边平行的来看呢，就是罗马书第十一章，这样两章呢放在旁边来对照一下，看出四个重要的属灵原则来。首先我要讲的呢就是说，我们刚才看到因为麦子除非死不能结果，那你说葡萄树呢，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姐妹对葡萄树有没有什么研究。约翰福音十五章谈到葡萄树，罗马书第十一章谈到橄榄树，我们所要观察的呢就是树枝啊，树枝跟树干的关系。要结出果子来呢，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十五章里面就是谈到树枝跟树干的关系是怎么样，除非这个关系呢就是树枝能留在树干跟树干有紧紧的关系的时候，它可以结出果子来。但是如果这个树枝啊接不上那个树干，或者跟那个树干脱节的时候，结不出任何果子来。并且呢这个葡萄树跟橄榄树的栽培方式是相似的，差不多是一样的。你知道一个葡萄树是怎么栽培法的呢？你看到了主耶稣那里讲啊，怎么讲，你如果留在我里面我住在你里面，这个是什么意思？一根葡萄树的树枝啊要从一个野葡萄树上剪下来放入一个好的葡萄树里面，是怎么样呢？一个要从野葡萄树砍下来要放到一个好葡萄树里面，那么要接到好葡萄树里面怎么做呢？就拿一把这个刀啊粘进去，粘出一个痕来，这样呢就把那个从野葡萄树拿出来的一根枝啊就接到这根痕里面去。你看出这属灵意思没有？那根枝啊从野葡萄树里面剪下来的砍下来的，如果不接到另外一棵树里面去就要死了，它被砍下来已经等于死了，现在它脱离野葡萄树里面的旧生命进入好葡萄树的新生命，是经过砍下而才能完成的。这里面多奇妙，多奇妙，主的话语多奇妙。砍到这个好葡萄树里面砍下一刀代表什么呢？这个等于那棵葡萄树受伤啊，为我而受伤。我从野葡萄树里面能够接近好葡萄树，要先经过那好葡萄树，好葡萄树受伤。如果一看见这个真理，你就明白了，很清楚知道，就算洗礼的道理、基督徒生命的道理都很清楚，都在这很美丽的一幅图画里面向我们表达出来。主耶稣就是像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因为他的伤口，因为他的鞭伤，因为他的这个伤口，钉十字架的伤口，我们得救，我们得生命。但是我们也是从野葡萄树里面被砍下来的，从这个世界里面拯救出来的，接到他的生命里面去，这个就是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的道理。你接进去怎么样呢？就是葡萄树里面的生命可以到枝子里面去了，那个枝子呢，就从树干里面得到他所需要的营养，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他现在完全靠着这个好葡萄树而活，不但能够活，还能够结出很多的果子来，多么美丽的图画！你们如果要知道这件事情，就要查看一间圣经字典啊，就关于葡萄树的栽种办法，你可以看看，或者甚至看不单圣经字典，可以看这个Encyclopedia Britannica 这种大字典， 你们都详细给我们解释啊。我不是葡萄树专家，不要搞错，我都是从这些大字典里面看见学到。那么罗马书第十一章讲到橄榄树也是一样，你记得对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保罗说那些个枝子啊，从橄榄树上的枝子被拔掉，你们呢是野橄榄树的枝子呢，就接到好橄榄树里面去了。这也是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的道理。那些个枝子被拔掉的是谁呢？就是犹太人。为什么被拔掉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想自己建立自己的义，借着自己的行为来得救，借着法律的办法，好像靠法律得救。因为想靠法律得救，不要因为信而得救，所以他们从树干上被拔掉。拔掉的那个伤口里面，可以说就把新的从野树上来的那些个橄榄枝呢接进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道就这样，他说我们呢，就是你们外邦人呢，就是野橄榄树的枝子，你从野橄榄树拿下来砍下来，现在接到好的橄榄树里面去。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就是因为那些犹太人被拔掉，但是你不要骄傲，他们是因为不信而失去他们在神的计划里面的地位，你们是因信才能够接到这个好橄榄树里面去。看见这一些真理呢，我们就要看下去，他们被移植到这个新生命里面去，就是借助一方面我们的死跟世界的死砍下来，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死，为我们受伤。现在呢，我们继续很快的看下去，我就先看第一个原则，因为我们时间过得很快。第一个原则呢，就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可以看到。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就这样讲：如果首先献上的身面是圣的，整团面也是圣的；如果树根是圣的，树枝也是圣的。这里面的道理听得懂吗？很简单的说，如果树根是圣的，是圣洁的，树枝也是圣洁的。这里面是什么道理呢？这一切说明了我们的品格、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职素都是从神得到的，都是从主耶稣那边来的。只要我们与神有甜蜜的相交，我们是圣洁，不是因为我们实行律法，我们是遵守律法的。我们是圣洁，是出于他的圣洁。我们因为是个枝子，接上这个树干，或者在葡萄树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树干可以说啊，因为葡萄树几乎都是枝子跟根了，所以根是最重要。你接到这个根里面去，根是圣的、圣洁的，你也是圣洁的。我们的义、我们的圣洁、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所有的完完全全都是从耶稣来的。你要结出果子来，属灵的果子，你必须要清楚这个道理。这是属灵生命的基本原则，结果子的基本原则。很多基督徒活出的生命来，天天他们所活出的生命来是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能力，所以你觉得很疲倦，是不是？活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很疲倦，很吃力。但是如果你靠他的生命、他的力量，你不会觉得吃力的。你每天的能力就是会得到更新，如鹰展翅上腾。这个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不然的话，你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得胜的生命总是天天失败，就是因为你抓着这个基本的原则。你接到他这根里面去，你是个树枝，他所有的能力就让你是进入你的生命来了。这个意思，第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完全，就是说完完全全是靠恩典而活。今天的基督徒常常就是 只有第一次靠恩典而活。什么时候？就是只是那个时候初信主的时候，刚刚接受主的时候，接受了他的恩典。一次接受了他的恩典之后呢，以后就不需要他的恩典了。我已经得救了，得救了不需要恩典了，得救从此以后我就等待到天上去。所以从得救到上到得救那一天，或者到主面前的那一天，当中一段时间呢几乎不需要恩典了。因为既然得救就得救，得救了只要一次得到恩典，以后一下就不需要再得到恩典了。这种有人不敢这样讲出来，我不过是讲日常生活的事实来讲。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几乎根本不需要什么恩典了，我已经得救了嘛，所以以后需要什么恩典？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命是每时每刻靠着神的恩典来活，并接到这个好葡萄树里面去，得以在基督里面，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和救赎。因此正如经上所说，夸口的应当指着主夸口。你刚才听我见证的时候，我是夸谁啊？我是不是在夸自己本事很大？没有，我只是主在夸口。他是伟大的上帝，伟大的神，他怎么供应我的需要，他怎么保佑我，他怎么样带领我到欧洲去，他怎么带领我到英国去念书。你知道我在英国念书都那么多年了，没有人给我任何经济支持，我没有任何收入。我到英国去当然只有一个叫什么呢 ？Student visa， 也不许工作，所以要半工独养没有这个可能性。他那边的英国的那个 visa 讲得很厉害 ，not to enter employment paid or unpaid。我后来想，有 unpaid employment 也有啊，因为人家白白去做也有的吗？就听过这种，但是他恐怕怎么样呢？你说你没有工作，实际上你在工作。你说没有工作，因为人家可以，但是人家就你做了那份工，人家捐钱给你啊，不是薪水，不算是薪水，所以这样子来逃避这个立法的规定，然后是法律的规定，你说啊？所以这样子他就说明任何工作都不能做。然后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洗碗了，因为那是 unpaid 嘛，所以这个就有点难搞，但是。那么多年来，没有任何人支持，我母亲病得很厉害，她自己连这个医院的费用都付不出来了，后来要她的父母来帮助她，因为我已经曾经讲过，我们离开中国大陆损失了一切，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神，神对我们供应奇妙的供应，太奇妙，那么多年。我说如果神不是伟大的，你不相信神能够供应你的需要，你到英国去看一看，你去住个十年，念六年书八年书，看看你能够生存下去不能。我到英国去的时候一个人都不认识，根本没有朋友，不知道怎么样做，完全依赖神。神每一天每一个学期的供应啊，从圣经学院从大学毕业，完全是神的供应。唯一的原则，不要跟人家讲我的经济需要是什么。你跟大家去讲呢，还讲什么信心呢？我明年的学费大概是这两万块钱还是多少？你为这个祷告啊！我们已经知道你两万块钱。我们当然有一种场合之下是应该跟人家讲的啊，在某一种机构或者某一种大会，应该让人家知道这需要是什么，因为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譬如像这样子的大会有很大的开销，这是我们的责任来负责的，而不用说为这事情祷告。最多可以说我们有这样的需要，要你祷告的是你应该负起什么责任来，你是应该为这事情祷告。但是如果我个人来讲，我不是一个机构，人家没有责任来维持我的事，他没有责任，我们有责任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吃在这里住，我们有责任，但是人家对我是没有责任的。那么我如果凭信心来走，跟大家讲我的需要，那神子怎么叫做信？所以不跟大家讲，不肯讲，主会供应所有的需要，这才看出神的能力来，是不是？ 啊，我们的身是何等美的，何等美的。所以我在英国伦敦的时候跟几个人住在一起，他们一直都想知道我的经济状况到底是怎么样，他们知道我大概钱是不会有多少钱的，但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那么有个弟兄呢就想办法了，他就也出于爱心来关心我呢，他就说我把5磅钱呢，1磅啊，放在这本书里面，啊，如果你实在有急的需要的时候，你就看了本书，把那5磅拿出来用好了啊。我就想一下，那不好，因为我妈那5磅拿出来，他就知道我没有钱了。所以时常我是果然一分钱都没有，但是那个5磅我是向来不碰，不去动的，留在那。所以他们还是猜不到我到底有钱还是没有钱。啊，所以是多么奇妙，所以是多么奇妙。你好几次要大学要开学了，我没有钱付，我就想不要紧嘛，拿个文凭不拿个文凭有什么重要，只要忠心的跟随主不要紧，不管这个。所以呢到开学前一天啊，就是还没有到要付钱的那最后一天，如果没有钱就算了，文凭就没有了，就主的面前等待。奇妙，总是到那个时候，不从是什么地方来的，就有主的供应，这样才能完大学，奇妙的。所以我拿到一个文凭啊，也不能在这里也不能夸口，就像保罗说，只好夸主，因为我实在在里面一点贡献的，如果不是他的供应，我也念不完。人家还可以说，你看我自己在赚来的，还是这个人家供应，我不敢讲，我没有资格讲。除非是他供应给我的，我连个文凭都没有。在这里面实际上给我的挑战很多，很奇妙。我这个主要还有一个办法，我念书的那个时候忙了教会的工作，非常非常忙。因为文艺大学以前就先念了圣经学院，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工作呢受圣经训练的人很少，这个查经班也是我领，讲道查经也是牧师不在，怎么就轮到我讲道了？所以要讲道，要查经。如果牧师在的时候，如果他讲道的话，要我跟他翻译，从国语翻成英文。而这样搞呢，忙得不得了，还有辅导工作，还有很多工作都轮到我这。念书怎么念？有时候忙得简直没有时间念书。我就说，主要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念书呢，还是做你的工作？我相信你们当中很多人也有这个困难，不知道怎么选择法啊。但是你是晚上到夜里面10点、11点、12点，到早上1点钟还有人要辅导，还要帮助他们，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圣灵的工作，有一个复兴的工作在那儿进行，所以很忙。但是主呢，还是在那儿，伟大的上帝还是在那儿指示我。你知道忙到什么地步啊？我们在伦敦大学第一年要经过一个 intermediate exam， 就是要经过一个考试啊。如果你这次不及格的话，你就出去。每一年伦敦大学进去已经不容易，能够留下来的更不容易。每一年就算你进了大学，20%被赶出来，因为考不上。就算你考不上几分呢，还是被赶出来。你知道我忙不到什么地步，我都连那个考试的日子都忘掉了。有这种事情发生，你想想看，忙到这种地步。那天早上好在呢，我进了学校门口的时候碰到教授，英国人的教授都很客气，都叫你张先生啊。他说张先生早啊，他说你考试就在那个房间。我在想，好在我没有说什么考试。考什么试？他说在那边，我就往那边走了。你说不得了，主要我都忘掉了这次考试。所以我想这次就完了，真的完了。我连那个考试的卷子都不敢看，坐在桌子前就把一支笔放在那儿，我就低头祷告，我说主啊，这一下子我实在完了，对不起，我不是不愿意念书，我实在工作太忙，对不起。祷告完了，我就拔起勇气呢，就说这个交在你的手里面，你带领我，我就完全跟着你了。一下写下去的，我就简直就3个钟头写下去，这写。 写完了交了卷子呢，我不敢再想原来的事情，我想这下子不会考得像什么样子。你不是放榜的时候啊，这个成绩出来的时候，那一天我也忘了是哪一天放榜，太忙太忙。到学校里面去看到教授的秘书，啊，他是Congratulations, Mr. Chen。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 ，Congratulations。平常 Congratulations 因为你结了婚或者订了婚，我也没有结婚也没有订婚，我说 Congratulations 什么事情？哦，他说你成绩非常之好啊。我说你也不念书，回的成绩非常好，这怎么搞的？他说。因为我们在这种 intermediate exam 它的分数平常是不发表出来的，你这个 pass 还是 fail 及格不及格而已，只有知道这个，你的分数是秘密的。但是他跟我讲，他说你的分数好得怎么样了？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你讲，因为很少看见这样子的成绩。我说这个越讲越好笑了，什么事情？他是你的分数啊，94%啊。他说这个名字是很少有的，人家这个批分数批得很紧，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first class honors 很少看见的。啊，你说少得怎么样？如果有人得到 first class honors， 在报纸里会登出来的，哼，很特别。那他你的分数就，嗯，我说这个太奇妙，就这个我也不敢笑啊，不敢说什么。因为所以后来教授呢看到我，他也恐高起来，他也向我道喜。这个时候我知道是什么事情。他说我心里到我的房间里有个话跟你讲。他说我看到你的成绩，我看你就念再念两年下去啊，好像是浪费时间，你不如明年就毕业了。我说这个事情，我书都没有机会念，现在这三年的两年才毕业。这怎么搞的？并且这个重担就更重了，因为这样子我要两年的东西一年就念完它了，是吧？但是我也不跟他辩论，他叫我明年考大考，我就要考试了啊。所以呢，上帝这样子一步这样子呢就缩短了我原来需要经济的那个经济这个来源的那段时间了，是不是？两年就把这个东西念完了，哈，到了两年变成一年来念的时候。又紧张了，到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哪知道中国教会请我讲道，我说我要考大考，他们让我讲道，我应该选择哪一个呢？我应该把什么东西放在前面？我的责任在哪一个呢？这个很难的。我在想来想去，我说好了，这次我又把我的文凭送上来，牺牲掉了。好了，他请我讲道，我就讲道。因为主说，你把神的国跟他的义放在前面，要先追求神的义跟神的国。说好了，那么我的文凭也走了，没有了。所以先侍奉他来，再想自己的利益。好了，就去讲道。那讲道也相当的准备时间了，是吧？讲完道，还有几个礼拜就要大考。那个时间很紧张，全部就交在这个手里面。考完大考，我觉得自己考得坏到什么地步啊！我想这一次完了，这次完了，一定不及格，没有办法及格了。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这次我不及格了，哎，没办法。哎，放榜的时候又及格了，不但及格呢，还得到 honors。我觉得这个都是恩典。所以我跟你讲。这里面老老实实说，不要想是出于能力或者本事，没有的。你本事再大，你怎么写得出你不知道的东西？不可能的。我当然不是劝大家偷懒，没有这回事。你说你没有念书，你说主要我没念书，对不起啊，你现在让我及格，那不行的。我就是说，跟随主，为了他的缘故，你说我们愿意接受这种牺牲。你要看主的带领怎么带领你，不是说我这样做你应该这样做啊。不过我就说，把上帝的荣耀放在上面，再看到神的能力。所以，我们是借着这个根，一切都是从他那边来的。 无论我们所有的一切，像保罗所说，基督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啊，格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跟我们讲，主耶稣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快快讲到以下几点啊，神，我要见证主是在心里面活着，但是快快讲完这三点，我们要结束，时间就要快到了。第二点，大概的稍微讲一下。就是在罗马书第11章第下面一节第十七节，保罗就跟我们讲到第二个结果子的基本原则。罗马书11章17节，如果把几根树枝折下来，让你这野橄榄可以接上去，一同分享那橄榄根的肥汁，橄榄根的肥汁。不但我们是完全靠主的恩典而活，但是他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肥汁讲出来了。这个预表什么？表达什么东西？就是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里面跟我们讲，我来就是给你们生命，并且让你们能够得的更丰盛，不但是有生命，而是有丰盛的生命。话那过期了，你有没有经验到这种丰盛的生命？在日常生活里面，你有没有尝到这种丰盛的生命的滋味？或者你单单好像在那生存，叫做 bare survival， 或者呢，有生命就够了吗？一个乞丐也有生命，一只狗也有生命，这种生命就够用了吗？是够吗？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我看到的都是过着一种属灵的贫乏的贫穷的乞丐般的生命？像昨天说，没有荣耀，也没有属灵的，保罗所说的肥汁在那边。我希望你知道这个原则，除非有肥汁，哪里有果子结得出来？你维持自己的生命还不够，哪能够结出果子来呢？但是如果你接到主耶稣里面去，你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你所有的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可以享受他生命里面来的能力跟丰富。快点讲到第三点，你看看我多少页在这儿转过去啊，啊，这里面的材料太多，我想单单这个可以讲四堂了。第三个原则，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再下一节，就是18节。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八节怎么讲？你就不可以向旧枝子夸口。你若要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注意，根拖着你，拖需要力量来拖的。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从哪来呢？就是从耶稣基督无限的大能里面出来的。他拖着我们，时时刻刻地拖着我们。你有没有经验到这种托付你的大能？经验到没有？多伟大，多奇妙，多美丽，天天经验到这种能力拖着我们。这一点呢，我也时间也不够时间来解释下去。讲到最后一点，我们还有2-3分钟就要结束。第四个原则，这是从约翰福音第15章里面就看得出来了。约翰福音第15章在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占什么地位呢？你说当然占在什么地位，就是在14章到16章子当中嘛，是吧？对呀，对，也注意的很准确啊。但是14章到16章讲什么呢？我们对约翰福音稍微熟悉一点就知道，正好是这三章完全讲到圣灵。主耶稣在这三章里面就是跟门徒们解释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这三章里面。所以15章正站在这三章的贴贴当中。所以这第四个原则，要知道以上的三个的原则呢，完全要靠这第四个原则来实行，就是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没有阻碍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跟我们呢时时刻刻有交通。如果圣灵时时刻刻跟我们有沟通的时候，如果 这个怎么可能呢？除非你死掉，就是说除非你把那自我放掉的话，抛弃掉的话，你会发现不可能跟圣灵有甜蜜的沟通，不可能。而如果你没有那个甜蜜的沟通的话，你怎么结出果子来呢？因为只有借着圣灵的能力才可以结出果子来，圣灵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希望现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大家弟兄姐妹，我就从心底里面希望你们能够经验到跟圣灵交通甜蜜。跟圣灵交通的甜蜜不是一个经验，很多人在找一个属灵的经验，它不一定是一个经验。你跟主走了，你可以不知不觉的跟主在那里交通。看看你的身体，一个枝子呢，好像个树的一只手在那儿，一个手臂啊，从那个树干上伸出来。我们的身体，保罗常常把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也是这样来形容。他原来是他的身体，一个是一只手，一只脚，这个手就像枝子接到身体里面来。你现在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手呢？没有，你没有想到你的手啊。你在这动手的时候好自然，是不是？你没有想啊，我现在有一个经验了，什么经验？我的手上来了。我还有另外一个经验，我的手下去了。我整天都有很多的经验，这个手伸出来也是个经验，摆回来也是个经验。人家在找属灵的经验，我分享的当然是属灵的经验，但是我们要很不自觉的，一个结出果子来，是不是那个一根枝子说啊，我有个经验出来了，有个果子出来了，可以说是一个经验，但是他不自觉有这么一个经验，他是 not self-conscious。 我们不去找一个经验，这个经验自然那里会出来。如果有一天有一旦我要举手，这个手举不起来，哦，那真成为一个 可怕的经验了。怎么我手不起来，你用手提啊，这个可怕，我会手发生什么事情了？但那个时候你才发觉，你突然对你的手的存在好像有一种感觉了。所以您形容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天天出去就跟神走，让经验自然啊发生出来，结出来，像果子一样。不要去找一个经验，要找的就是跟主甜蜜的关系。你就把思想集中到这个上面，不要去想这个经验，一会儿就想我能不能够说方言，能不能预备你找这个经验，怎么去得到这个经验。不要管经验，你跟主走，把你的思想往上集中在主的身上，让他的能力在你的生命里面完成他的大能，你就会经验到很多奇妙的事情。我最后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我就结束。我前几个月在开车到多伦多出去有开会，在路途上的天气非常坏，前面部分几乎看不见，因为有大雾啊，所以我在这里要集中精神。但是呢，一方面集中精神还是可以跟主有甜蜜的交通，所以我在开车的时候呢，思想往上，跟主在那里有交通的时候，主就引领我呢为某一个人祷告。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前大概几个月啊，这一年多，我也不太记得多久，到我们教堂里来，是犯精神病的一位朋友。这个人以前怎样呢？念书念得非常专业，操作，我们他是念书的非常有本事。他开头念什么呢？他开头念工程。念工程的成绩非常好，但是后来呢，觉得没有兴趣了，对工程没有兴趣。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人有兴趣，对东西就没有兴趣，所以结果呢，他就不愿意再念了，就放弃了。念什么呢？去念心理学，因为他对人有兴趣嘛，所以念心理学。但是念了一年的心理学，也觉得对人没有兴趣，太多理论，没有什么实际，所以他也不要念了。所以再转行，转什么呢？就是转成化学了。咱这个 biochemistry 啊，叫什么生物化学啊，去年那个又念得非常好。所以他无论念工程念什么都念哪一门都是好的，心里面骄傲，心里面骄傲，自高自大，往上不肯往下，一直往上，觉得自己了不起， 看不起人了，神就要对付他了，把他扶到尘土里面去，把他谦卑下来。结果不知道什么一个经验，他不大想分享跟不知道谁的关系，不知道是恋爱里面还是什么一种关系，发出精神病。发出精神病呢，结果不能念书了，什么都不能做了。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医药医治呢，这个算书也念完了，也毕业了，这个生物化学上毕业，但是就什么工作都不能做。经过很多年的这种痛苦，他到了我们教会里面来，表现是很奇怪的啊，但他头发像宋尚杰的那样子拖在面上啊，坐在那儿，他那个表情很奇怪，常常那个表情呢，大家都觉得这人很奇怪。但是呢，我们想帮助他，觉得很难帮助。有一次他请我跟他谈，到了一个副堂里面去谈，他这个爬到地上，窝在地上，在那儿滚来滚去，说你帮助我吧，你帮助我。我看到神怎么把一个人降卑到这种地步，我就要拯救他，要拯救他。从那天我开车的时候，主说，我在想怎么帮助这个人呢？可怜到这种地步，神说你现在为他代祷。那我说我怎么为他代祷？他这个情形很特别的嘛。我再想一下，我就愿意奉主的名把这个人抓住，从他这个疾病里面拉出来，拯救出来。我说主啊，我这一分钟靠着你的名，求你把这个人救出来，拯救他。就凭信心跟又借着圣灵的带领，就这样祷告。到了多伦多工作很忙，我没有再想这件事情。过了几天早上，我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一个声音在叫我，叫我的声音，说张牧师啊，张牧师啊。我在梦里面醒过来，其实我没有做梦，我很少做梦，我睡应该在睡觉里面醒过来，听见这个声音，都被这个声音叫醒了。我一听这是谁的声音呢？就是他的声音。我在特朗普，他在蒙特利尔，听见他的声音叫我。我醒过来，我听那个声音，知道从那个声音里面就知道神做了奇迹，神做了奇迹，救了这个人。因为那个声音的说法有一种属灵的能力，有一种爱在里面，不是他平常所讲话的那个声音，是一个新的声音。所以我知道神借着这个让我知道他已经得救，我已经做了奇妙的工作。第二天我回到蒙特利尔去，回到曼城去，一进大门，我的太太跟我说，这个人前半个钟头打了电话给你。我说我知道什么事情。他说你怎么知道？你已经跟他谈过。我说神已经跟我讲过，这个人已经得救，他已经把自己委身给主了。我太太觉得很奇怪，刚走进门来，我怎么知道这些？神已经跟我讲过。我打电话去给他，他第一句跟我讲了，他说我要跟你讲，我已经把自己委身给主。我说我知道，主已经跟我讲过了。你知道为什么主要跟我给我这么一个启示？如果他直接跟我讲的话，我不会相信他，因为我知道他的人格是怎么样。主用这个办法印证是说，是我的工作，你相信他，他说的话是对，是我领你这样祷告，领你为他代祷，我救了他。他最近设了礼，因为设了这个敬礼，人完全改变过来。因为现在看见他，我们这里有几位同工，他们都知道这话是真实的啊。现在看见他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一个人了，并且奇妙的，他那个精神病好像也不存在了，至少看不大出了啊。他以前的那种能力好像渐渐也回来了。我说渐渐，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根据来看，但是他整个人态度表现，以前从来没有一次微笑看见过在他的脸上彰显出来，现在有一种荣耀在那儿，有一种笑容出来了。 主的工作到期了，结果这就是结果，跟主紧紧地走在一起，能够结出果子来，借着祷告，借着见证，借着你的生命荣耀主。对不起，我过了几分钟，我们现在结束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又一次要说你是伟大的上帝，奇妙的神，奇妙的救主，求你接纳我们的感谢，我们的崇拜，我们的赞美。你给了我们这几天宝贵的时间，能够在一起，你交通听你的话语，求你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只要听你的话语，不要听人的说话，求你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把精神集中在你的身上，为你自己得到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赞美。也求你当弟兄姐妹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主啊，求你继续吸引他们的心，吸引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紧紧地跟随你，好让你能够让你的能力、你的荣耀、你的丰富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能够结出许许多多的果子来，为了荣耀你的名，让你能够得到喜悦，因为你是何等宝贵的救主。谢谢你，听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